睡前十分钟认识各行各业。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包后来了，
有味有质感。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八集的时候邀请来了包王三平吗？我们今天邀请了另外一位，来三平，你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谁？
上次我说论粗包我称第二，美男称第一，后来仔细想想，
还真的有
人可以跟我匹敌一下。
来欢迎他，来
最近刚好他也要离职了哦，都可以讲。
所以我们来隆重的欢迎今天的来宾老潘。
Hello， 大家好，我是要离职的老潘。
所以你今天要讲的故事也是离职了才敢讲吗？还是其实
他都讲别人的故事，没差，根本没差，他讲别人的。
没有，他要讲自己的啦。
有一个是我自己的。
好啦，那直接来开场，直接讲一个啦，跟我们分享。
先讲一个是我之前一直不敢跟大家讲的，是我已经离开那个节目以后我才讲出来的故事。
好，你说。
反正就是之前做一个那个旅游外景节目，
是，
然后因为我们 team 人非常少，然后我就会负责把过档案。对对，然后那天真的是回来太累了，我就印象我有过，但是我们要剪的时候发现没有 GoPro 档案。
哎，科普一下过档案是什么，我怕一般人听不懂。
过档案就是你当天录完影回来以后，你就要把每一个记忆卡过到电脑里面，那个是要非常
备份、啊、
对，非常非常脑袋清楚才去做的事情。
真的很可怕。
对对对，
传输档案啦、啊、
没错。但那天真的太累了，然后反正就是我们要剪的时候我才发现没有 GoPro。
对
然后想说哇塞怎么办，真的是出包了。然后因为那个 GoPro 还是跟另外一个节目，那个机卡还是跟另外一个节目借的。
对，
然后他们
档案，
对，那天已经有录完影了，然后就想说怎么办。而且对那个 GoPro 的那个影片是蛮重要的，然后我就赶快去找那个 team 的同事，我就说怎么办，我的那个档案那个记忆不见了，
救救老潘子。
对，救救老潘。然后我就跪在他的座位旁边，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记忆卡全部读取一遍。
哎、哦欸，你有没有很害怕，就是在他保档案的时候，
因为一张一张已经一张一张都是没有的，然后那时候已经真的是快濒临崩溃了。
对，
然后我就已经快要快哭的时候，我们就拿起。
这么严重还没哭哦？你抗压很强哎，这么严重都还没哭。
你现在还在承上级。
你说你训练到抗压的力，结果真的很抗压。
我们那时候就拿出最后几张希望的那个机卡插进去的时候，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档案还在。
你有现场直接哭吗？反而就哭出来了。
没有，我笑到一个不行，
就自从爆掉了。
不行是什么？
因为是他们已经录完影了，然后里面已经有他们忘记
删旧档案，
对他们忘记删掉了，就这么刚好
的。所以是另外一个 team 的同事出包救了你。
对。
对，因为录影前
通常要清
要先格式化，
对，
那一次偏偏就是有同事很懒惰，就没有格式化，而且因为他前面档案害我们录的时候才录的，就是我们反而录了很少。
你就是那个隔壁厅的同事是不是？
我是帮助他的那一位同事。
天
哪！哎、欸，各位，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会多么的严重。这个档案哦、喔，就是我们做电视节目的人的生命哦、喔，
是
我们几十万、几百万的制作费砸进去，为了就是要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啊，如果没有过到的话，不仅浪费整个 team 时间，浪费整个艺人的时间，浪费整个外景出去的时间，后果会非常严重，不只是赔偿，背上一大笔债务这么简单。
是的，
可能你的人生整个会 all yuki 在这个地方。
你就是在这间公司卖命一辈子都在还债啊，就是这个概念。
就当签长期劳工。
像三平应该是不是有一
点？我上次那次就有讲到这个故事啊，我也是档案弄丢，我是一整集档案全部不见。
对，
有过，可是应该是被洗掉了。然后后来是那个我们公司那个资讯帮我找回来的，阿修帮我找回来的。
有一个在我们公司的资讯之神，
免赔30万，
对，
真的很可怕哎、欸，
吓死
了！哎、欸，所以这件事情你就是默默的把档案找回来，然后你就装没事的交给后制去处理，这样吗？
对，没错。然后是这个节目倒掉以后，我才又重新讲。
啊，你有跟当时的制作人坦诚这个事情吗？
完全没有，
所以他现在还是不知道的。
Team 上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说出来吗？
对啦，
听上没有人知道，
可是还好，因为至少没有不见
啊。对啊，
真的不見
对啊，哎、欸，如果真的不见，都疯掉。
我说听上总有几个人，
三个，
对，就三个而已，
加四个，
听还真多人哎、欸。
好，那还有其他人吗？
还有另外一个是
啊，还有、啊，
我到了另外一个运动节目发生的事情，
很明显哦。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负责一整季的那个奖杯，然后因为我们最后一季、欸、
工作好吃重哦，负责一整季的。
怎样？是躺在肩膀上，是不是？
对啊，这工作很吃重哎，小班。
反正就是我们最后一集的时候，那天是我们去庆功宴，然后原本庆功宴完以后要发给大家那个 MVP 奖杯，
这个太明显了。
运动节目已经很明显，
运动节目
当时啊，你说外景节目，
好，
你说外景
啊，你说金钟双料的那个节目啦，这样比较不明显，这样比较
金钟双料的外景节目，
外景运动节目。
反正重点不是这个，重点就是那天，因为我是负责带艺人，然后因为真的太多粉丝包围我们的餐厅了，
是，
然后我又
现场好像两三百个有，
好夸张哦，
整个把我们的游览车包围哦，
然后你们动弹不得，
对，动弹不得，我只能下车，然后先指挥把那个粉丝
全部赶走，你怎么指挥？
我就说，我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要过哦，
你真的假的啦？
假的，
你最好这么勇敢。
我只是说、
欸，他后面在现场都会用吼的、欸，
真的，
他现场是真的很屌。
演绎一下，演绎一下，
啊？
什么？
经纪人都给我往上坐。
反正那天呢，就是非常的乱，就对了。反正我就是带艺人要去饭店，然后我就跟我另外一个同事说，可不可以请他帮我把那个奖杯从那个游览车上面拿下来？他跟我说好。
对。
然后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吃完饭以后就离开了。
嗯哼。
然后离开以后，我就回到家，我就坐计程车回到家，因为我家从那个餐厅要搭30分钟计程车，我就到家，我才想起来靠腰我的奖杯嘞，然后我就想说
根本没给，是不是？
没给，那个奖杯至少有两三万，就总共加起来两三万，然后我就很紧张打给我同事，我就说那个奖杯放在哪里，他就跟我说他放在骑楼下。
你说放在路中间，
我就说，我就
庆功宴的餐厅的骑楼下。
对，我就说骑楼下吗？你确定是骑楼下？
这是什么概念啊？
路人最接近这个 MVP 奖杯了。
啊，是那个，奖杯是。
对，然后重点是他跟我说，对，然后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那奖杯会不会不见？然后对方跟我就是蛮。就没有任何紧张的感觉。
哎呦，是谁？
对，让我很不爽，我就赶快。
是谁啊？
我就赶快搭计程车，然后回去现场。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想说，不行，这个有点太大了，我必须跟我另外一个主管讲。然后我就赶快跟他说，那个某某某，我的那个奖杯好像忘记在餐厅门口了，但我现在过去看看状况到底是怎么样。
你居然敢坦诚这种包？
对，因为我就想说，我跟你讲，出包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先告诉。别人
先告知主管，
对，先告知主管，然后先想好备案，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对，
哎呦，这个 SOP 厉害，
没有，这算是有经验之后，他知道该怎么处理，该
怎
么化解这个包。
对，结果我一到现场，到餐厅门口的时候，那个大的那个箱子装着 MVP 的奖杯的箱子不见了，
什么？
哪里？
我就下计程车，我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痔疮也爆了。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这个有点太大，到底是他妈的谁给我偷走？我就要去警察局，我就先 Google 警察局多远，然后他跟我说前面左转就到了，
对，
大概只要1分钟的路程。
哇，哎，这根本就是那个天安排的警察局。
重点是，对，1分钟的路程，我走了快10几分钟，我还没有走，但我是。边哭边拖着疲惫的身体，然后
痔疮又爆了，
你是一直前后前后，无法前进。
这真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已经看到他，但是你却你走不到。
哎呦，
为什么你怕面对事实？
不是，是因为那个
心理压力太沉重了。
那个冲击力太大了，我
痔疮冲击力。
不要再讲这个了。
对，然后我就。那而且那个叫什么？100公尺不远处就有警察局，我还是拦了计程车。
啊！天，
太慌了，太慌了！
这个故事的高手，
你只是想上车休息一下。
因为我已经
哭到脚都没力了，我就一
哭到需要人家搀，
我就一上车我就跟他说我要去前面的警察局，然后他就想说
你这车冲了，
他就问我怎么了，
你被怎么，
他问我说怎么了，我就说我东西不见了，有点大条怎样怎样的，然后
你说出完了，
司机还安慰我叫我不要紧张，等一下进去好好跟警察说我们会找得到的。
你是边哭边讲吗？
对，但是他下车还是跟我收了72块。
哇，为什么是72？怎么跳72？
有打折啊，他想说他那么可怜，就给他打个折。
100公尺之后有70块啊？
不是
75啦，75啦，
反正就70几块那个起程费，我就不懂那时候他为什么看我那么可怜还要收我钱。
所以你，
你都玩计程车，你还希望人家不收你钱？
那你还是付了。
我就是在困惑的底下，我就付钱了嘛。然后我就进警察局，我就跟警察讲了这个状况，然后他就马上帮我调监视器。嗯，好死不死，那条路没有监视器。
天啊！
真的是台湾的那个治安可不可以再好一点？哦，
我跟你讲，赚钱第一步要干嘛？捐那个摄影机。
捐小米摄影机。
好，如果我真的赚钱的话，然后他跟我说只能就是明天早上问店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哎，对，你有去问餐厅说有没有先收起来或什么的吗？
因为都已经凌晨了，他们早就下班走人了。然后我就完蛋，我想说好，这件事情只能等到早上9点，店家开门我才能得到答案。
辗转难眠了吧？那一晚，
我在门口睡了吧？
我那天晚上没有睡，我就直接坐在那个床上，一直等到早上
9点。我以为你坐在餐厅门口哎、欸，这一点都不厉害。
如果是我，我真的会坐在餐厅门口，我真的会吓死，坐在餐厅门口。
你坐在床上有什么好讲？
对，我
坐着躺着根本也没人看到。
还一边还一边看剧。
我还是回家了。反正我就等，
你算爽了
吧？我没有，我很紧张，好不好？早上9点的时候，9点我就马上打电话过去，我就问他说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箱子怎样的？
对，
然后那个店员非常的热情，他就跟我说有啊有啊，昨天有帮我们收起来的，干嘛干嘛干嘛的。
白下一场
了，可以睡
没错。那天我真的是到早上，我的心才悬着的心才放松下来。
哎呦，
那重点是那个晚上主管有给你各种施压吗？
没有，他已经对我无话可说
了。他觉得怎么会这么荒唐，知道吗？哎，这真的蛮扯。所以反正这件事情的重点就是，店家有发现那里遗落了一箱东西，然后看里面的内容物就知道是你们的，然后特地帮你们收起来，然后再通知你们这样。
他没有通知我们，
等你们去找。
对，
对。至少店家有想到这部分、啊。
没错。
对啊。天啊，哎、欸，这个蛮可怕的。
这个太可怕了，那个2-3万，我真的是赔不起啦。
你赔得起？
而且在路上，如果没被收起来，会被当垃圾扫。
我觉得会，
就那扫地阿姨。
资源回收的阿姨还搬不太起来、欸，因为蛮重的、欸，还搬到闪到腰。
可以去卖很多钱、喔、
哦、欸，可以卖哦、喔。
特别
里面都水晶哦、
喔。哎、欸，那你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外景经验，然后是同事发生的一个包？
对，这是我另外一个离职的同事发生的包。那天呢，就是我们要去高雄露营，
对
对，然后在
也是一个旅行的行脚类节目，
对对 对, 對，
我们都一定要暗示这个名字，
不是要讲一下这个，不然大家没办法投身到这个情境当中。
反正就是因为怕下雨，所以都会帮艺人准备毛巾什么的。嗯、然后在露营前一天，就是当天的凌晨，然后毛巾太多，我们还没有洗，我就问那个同事，就是可不可以带回家洗，因为他家有那个直接洗了也会可以直接烘
干
的。
对
对，我觉得很棒，我们又不用花钱。
还有太阳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还有太阳的
味道。对，太强调。
你说他家的烘干机有太阳的味道？
重点是因为有太阳的味道。
太高级了吧？
所以才要带去他家。
重点是他很有信心，他可以把那毛巾洗得很好。
对
对。
他笃定绝对有太阳的味道。
不是，这有什么好特地？就是讲出来
有，后面才会有反差。
好好好，
继续讲。
对，没错。然后我就信誓旦旦的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他。
是。
然后早上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去高雄露营了嘛。然后露了一整天，都很安全的，没有使用到毛巾这件事情。重点是，对，反正就主管有问那个东西有没有都道具什么都上好，然后我们都说 OK OK， 绝对没有问题。
是。
然后到晚上要等高铁的时候，然后我就跟那个同事在聊那个毛巾的味道。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毛巾还是衣服烘干会有太阳的味道。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昨天 带回家的时候的确烘干完真的有太阳的味道，干嘛干嘛的。
对，
我们就在聊这件事情，然后聊完以后就上高铁回台北了嘛。
是，
然后那时候我跟那个同事一起搭计程车先回公司，我就一下因为我是付钱的那一个、
嗯、
我就付完钱下车想说哎、欸，那个同事怎么不见了、
嗯、
我就转头我就看到他从对向提着一个超大的袋子缓缓向我走来，我就问他说那是什么，他跟我说哦，毛巾，
有太阳的味道的毛巾。
就对，
他根本没有带出去，然后全程一直装作哦呦哦呦哦呦，洗个干净很棒哦。
他根本就没有带，你知道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一个爆炸，我就说这种事情你怎么可以骗？
超会说谎的，
超危险的。
对，好险，根本没有用到。
对，他就说哎呦没有用到，就说啊如果用到不就惨了？他就说反正我们就是平安回来了嘛。
不是，你们真的很天兵哎，为什么你们都没有看到毛巾本人？你们也相信？
对啊，这么大一包。
不是因为。就没有用到，就不会想起那个道具
嘛，就没有碰到水，或者下雨，其实就不太用到毛巾。
对，然后他还跟我说，等一下要把它藏在我的位置下面。我就说干嘛推卸给我？然后他就说啊，不然放在门口会被看到什么之类的。
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没用到？不是
因为道具还没有回来。如果不管回来先看到毛巾。
这个出包的同事哦，他设想的这个局布的非常的巧妙。
他
任何前中后。细节，
他就一整天都在想到底那个毛巾拿回去要怎么处理，
对，
怎么骗说这个东西有带出去。
他一定觉得你人很好，所以跟你坦诚没关系。
对，就
没错，
厉害的，
好荒谬哦！
做节目就是要
反应要够快，
不是是胆要够大，
够大胆要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要有说谎的能力。
所以他那个时候一定在犹豫，就是要不要像阿潘那样，第一个反应先报备主管。
嗯，
他当下如果先报备主管，就先被骂一波。
对，
可是他如果被骂，会不会今天其实根本用不到这个毛巾呢？
对，
还是不要讲好了。
总结就是一个字，就是赌。
对、
哦、那关于这位同事他有更多更精彩的事迹我们会另外做一期视频跟大家讲解的。
这关于什么的？
赌王。
赌就是关于赌这个字。
他这一生都在赌。
赌。
好啦、欸、那还有吗？还有其他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做 ending 咯。
要说包还是挺有的，那我再讲最后一个。
好，
还有。
安口了。
对，我们再做 ending，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做节目不管是你做任何东西都要先想好。后果
怎么说呢？怎么说？
就是譬如说，我们要做衣服，然后名字打错这件事情，
就是要帮艺人做衣服，但是艺人的名字却打错了，这种东西就是非常不专业的事情。难道你发生了吗？
对，没错，我发生了，而且发生两次。
什么啊？是同时吗？还是
不同？
你是想
怎样？对，第一次的时候打错，我很紧张，在录影前一天。请厂商赶快做贴纸给我们贴在衣服上面，先缓缓这一关。
以假乱真。
对对对，然后第二次做错的当下，我是先直接密了输出店，然后跟他要了尺寸干嘛的，已经全部都弄好以后，我跟主管坦诚这件事情，然后当天晚上就是有那个备案，就是贴在上面。
出包出久了就会有备案产生。
没错。
所以其实出包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知道，对你知道如果发生了这些事情，你可以怎么解决？因为其实大家的做事能力就是从经验中累积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出包也不是坏事，重点是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出包，是不是？我们的包王包后呢？就是他们今天会成为哥哥姐姐，都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经历，并且就是勇敢的面对他，解决他。所以大家不要怕出错，重点是你们要勇敢面对，好不好？那我们感谢今天包后的分享，那请包后跟我们说个晚安好了。我要吃米拉
菜、
不是，
我要吃鸡不在。
那你问我问个屁、
啊！走，就先问我就好了。
不论是职场上或生活中，我们都会出一点包，不那么的完美，但那又如何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吴伟霆诗集《一次性人生中的犯错》。
雨是这么下的，他们不怕坠落，不怕影地，浪扑向礁岩，他们不怕破裂，不怕幻灭。种子不能分辨究竟是耀眼的阳光，还是温暖泥土的黑暗，哪一个较为安全？什么能成为依归？只是不能躲藏心中并发的欲望。犯一点错吧，我们都是第一次活在世上，不怕新鲜，也不着急显老。放弃计算生活，生活就再一次活了过来。